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每一次跟您在神的话语当中一起同行，一起长进的时候，真的是神赐给真儿莫大的恩典和福分，也让真儿更深的体会说，我们的生命无常，我们的生命短暂，必须要珍惜我们的时光，每一天尽心竭力地为主而活。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真儿的关心，对喜乐灵城的喜爱，对真爱主我家的支持。在这里呢，真儿特别的要感谢所有亲爱听众朋友，你们平日在代祷当中，在你们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透过收听节目、转发节目来参与我们的侍奉。特别的也要感恩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同工义工们，每一个你们看得见的节目，小小的一个节目播出，其实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步骤，真儿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无论是节目的录制、后制之后的文字的整理、上载、下载、播出，整个过程一直到后面的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有许许多多的同工义工的参与，所以每一集的节目播出都是恩典，都是努力，都是付出和摆上。愿神借着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能够得到满足和荣耀，也愿他自己的国度、他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的顺服和摆上得到广传。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默想父亲这个话题，透过平平他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当我们思想您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你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你是谁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你是在我们还未出母腹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并且您的爱不离不弃。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感受不到您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您向我们所彰显的历世历代你对众圣徒的心意，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曾经施下的厚恩，来提醒我们回转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昨天的凌晨小故事说到，当那位护士告诉他们有关于这位老人家他的摩托车的样式的时候，平平听到那里完全不能再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所有的人也都惊讶护士所形容的一切，急不可耐的想要和这位浑身是伤的大叔相见。平平急忙问道，你有插在他摩托车后面的旗子的照片吗？护士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布 虽然看起来十分陈旧，明显是风吹雨淋后的痕迹，但却叠得整整齐齐，平平慢慢地打开，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大眼睛精灵可爱模样的男孩。姐姐们失控地叫出声音，平平，这是平平才到我们家的样子。在场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眼泪夺眶而出，平平整个人都像冰冻了一样，完全无法思想和反应。校长立刻问道，那位大叔在哪儿？请立刻带我们去见他好吗？他应该就是平平的亲生父亲啊。护士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犹豫了一下，最后告诉平平说，虽然大叔现在外伤好了很多，但他由于长时间漂泊的生活，缺乏充足的营养和睡眠，所以身体非常差，心肺功能都很弱。我不知道你的出现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所以慢慢来好吗？不要一下子让老人家太过激动。大家都有了共识之后，就随着护士走进了一个病房。由于肇事的先生非常负责任，经济条件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听说了大叔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还同时间在帮助其他人寻找失丧的孩子，他非常的感动，就特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和看护给大叔，坚持医院把大叔完全医治好再放他出院。大家安静地走进病房，就看见一个满脸沧桑的大叔闭目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心容枯槁。大家都非常小心安静，不敢发出声音。平平努力控制自己的眼泪和汹涌澎湃的情绪，养父母也不由得拉紧彼此的手，全部人都像绷紧的琴弦，但两位姐姐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居然开始啜泣起来。病床上的老人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围站在旁边的一群陌生人，在他眼光扫到平平身上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如同那停住的时光，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一般，整个时空的冻结被老人缓缓伸出的双手打破了。老人不知哪里来的力量，居然连打着石膏绷带骨折的手也毫不保留地向着平平伸过来。你是我的小宝吗？平平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扑向老人的怀抱，放声大哭说，爸爸，爸爸，我是小宝，我是您的小宝。父子两个抱头痛哭，所有房间里的人无一不泪如雨下，围过去群体拥抱着这一对失丧了20年之久的父子，整个场面引得旁边病房的人都跑出来围观，大家看了无不动容，泪湿衣衫。不知过了多久，哭了多久，大家才渐渐安静下来。老父亲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愿松手，但却一下子昏厥了过去。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让我们的情绪先缓一缓，安静思想一下。可能我们觉得世间令人动容的，就是与失而复得的挚爱之人久别重逢之时的场面，但是最感人至深的，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失丧与找寻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平平的父亲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才盼到了与儿子相见的一天，但从平平的角度，他却只知道自己想念父母，盼望回家，完全无法想象爸爸居然寻找了自己20年的时间，落得一身伤痛，满脸沧桑，两鬓如霜。可能您觉得平平太有福了，居然拥有如此爱他的父亲，不仅仅亲生父母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找寻，而且养父母也对他疼爱有加。 你可能并没有这位一样为你全然牺牲和付出的父亲，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位这样义无反顾深爱着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因为爱也是如此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从有史以来直到今日从没有停止过。无论他如何为爱沉伤，我们仍然不能明白，也常常选择拒绝他的慈爱与找寻，不愿回家，不归向他。他向我们伸出的双手带着为我们而留的钉痕，被爱穿透的痕迹，但我们却仍然不报之以爱。这样的父爱，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原状，不为所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找寻和不离不弃的父爱，求您赐我一颗感恩悔改的心，让我不背离你，而是选择一生信靠顺服，不断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29篇，然后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圣洁的装饰？第二，思想一下洪水泛滥之时神坐着为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故事、读经和讨论的时间，能够更深地体会，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但是爱我们的主、慈爱的天父却仍然坐着为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他就不离不弃地爱着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基督将世界彰显出能力，为我这不配罪人牺牲他生命，放下这世界，放下我自己，来到主面前祈求，求你的旨意。我信心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活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真爱。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欢迎您走进重建亲密之旅，我们来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昨天呢，我们分享了改变我们的一个对婚姻盟约的态度，也就是说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契友，是我们最亲密的同盟，是我们的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改变了这样的心态之后呢，会对我们解决问题、处理冲突的方式有大大的改善。其实在这么多年正儿自己的婚姻生活以及辅导这么多的教会当中婚姻家庭的个案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愿意爱对方，而是太急着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所以呢，我们就会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和陷阱当中。今天呢，我们就来从沟通的角度来聊聊，到底怎么去建造亲密的关系，有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是我们可以立刻操练起来的。 如果您真的按照真儿所建议的开始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去操练，也鼓励您留言分享你在这段时间操练这些小妙招的心得，相信会带给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祝福和启示。好，让我们回到上一集那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跟我们的配偶是不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是同一队的吗？我们是同一国的吗？还是说我们彼此针锋相对呢？为什么好端端的两个人本来这么彼此相爱的会变成仇敌呢？到底问题卡在哪儿了？今天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会卡顿的地方，让真儿先来为你描述一个最常见的画面，可能你听到以后就觉得，哎，这简直就是我自己的婚姻，我的家。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说，哦，我今天真的好累啊。对方立刻跳起来回应说，那你怎么不早点睡呢？我昨天晚上早跟你说过了，你又不早下班，回家以后又做这么多的事情，你当然累啊，还能不累吗？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回应，对吗？但是常常在第一个人的心里面听到这样的回应，他就会想说，哦，我要的不是解救的方法，我只是想被你听见，我只是想被你安慰，只是想要一个抱抱，想要重新充电。这幅场景呢，其实常常会发生在真儿自己的婚姻里，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在你和你配偶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呢？今天呢，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就想来谈一谈，为什么在婚姻里面，被听见、被看见，往往比被解决更重要。我们先来看一段非常短但是却很有力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节经文很熟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其实它完全颠覆了我们作为人的本能，不是吗？我们的本能是什么呢？快快的说，快快的解释，快快的反驳，快快地证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但是雅各却说，在关系里，在属灵成熟的生命里，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亲密的互动当中，它的标志就是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么难？说实在的，是因为它的确是与我们的本性相违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急着想要表达的，想要在沟通的层面突破，表达往往是第二步，聆听才是第一步。因为听不单单只是接收资讯而已，希伯来文的听什么？它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听见、领受、回应，甚至包含了顺服的意思。换句话说，真正的聆听是一种爱的行动，是一个舍己的行为。所以箴言书曾经告诉过我们说，那个未曾听完就先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真儿每一次想到这段经文啊，就觉得打脸，就觉得好像圣经早就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所以专门为我写了这一段话。未听完就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是箴言书十八章十三节里所说的。那这个经文说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答案错了，说的话错了，而是我们在无知的情况底下已经伤害了关系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回到这一个核心，就是婚姻里面我们究竟是注重对错还是注重关系呢？当然我们不可以忽略与真理相违背的那些错误， 但是真儿所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啊，我今天好累这样的一句话，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我们该怎么回应的时候，它表达了我们究竟关注的是什么。很多人急于给建议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想帮忙，第二想控制，第三想让事情变得更好，第四想证明自己是在乎的。但问题就在于，当我们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别人的解决办法只会变成指责、论断和压力。正而再重复一遍，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情绪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别人给我们的任何的回应都只会变成我们的压力和一种冷冰冰的回应。所以今天当孩子们摔了一跤跑到我们面前哭泣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哎呀，我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穿这双鞋子出门，哎呀，你看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都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但是如果今天当一位至亲的，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他受伤了，他疲倦了，他灰心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表达出他情绪的低落时，我们该有的第一个回应难道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吗？难道不应当是快快伸出援手，给一个拥抱，给一个接纳吗？这个时候正儿不得不提到浪子的父亲，在这一则比喻当中，老父亲的态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因为正儿无数次的提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没有这样的父亲形象。确实，当一个做尽错事的浪子回头时，老父亲怎么可能不趁机给一顿机会教育呢？怎么可能会欢喜快乐流着眼泪的冲向他，把他抱进怀里，完全的接纳他呢？这不对呀，这不成立呀，这不逻辑呀。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恩典。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最急缺的就是恩典。有一位太太曾经分享过这个小故事，她跟先生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到很挫败，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而先生马上就回应她说，哎呀，不要想太多啦，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好了好吗？不要整天凡尔赛啦。先生的本意本来是安慰的，但这个太太却说了一句话，正儿一直记得。那一刻我觉得他不是在安慰我，而是在告诉我说，你现在的感受是不对的，别这么想，你这么想是多余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配偶觉得他们的感受很多余，很无聊，很无趣，很无用，所以呢，我不在乎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赶快导正他自己的感觉，回到正轨上来，这样才可以过日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人拖到了一个冰冷的逻辑关系里，而不是爱和恩典的关系当中。的确，我们是需要成长，是需要突破，是需要改变。但是一个人的成长和改变是由许多的因素造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没有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关系作为加持和鼓励，像一个加油站，像一个充电桩一样的，那么这个人其实更难改变。在婚姻里面，我们配偶的情绪不是用来纠正的，而是用来被我们理解，被我们认知，被我们接纳，并且被我们鼓舞的。只有当我们在他们那个情绪里面去抱抱，并且用我们很久忍耐的爱去陪伴同行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被理解了，很多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比如珍儿有一次回到家再次说了这句，啊，我今天好累啊。于是我的先生呢，
突破了他的理智逻辑，还有所有那些愿意为我解决问题的那些冲动，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说了一句话，哎呀，你今天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我来给你倒一杯咖啡。这一刻所带给我那种醍醐灌顶的一种爱和温暖，让珍儿一下子觉得，哎，没有我刚刚感觉的这么累了，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那就是我的先生与我同在，他爱我，他在乎我，他陪伴我。今天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是如何聆听我们的需求的。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总是一个聆听者的态度来与人交往，他早就知道答案了，但是他仍然不停地在问问题。他会对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会问那血漏的妇人说，是谁摸了我？他会直接问毕士大的摊子，你要医治吗？耶稣的爱从来都不是急着展示能力，而是先给关系空间和先给对方表达的机会。他愿意先听，并且他愿意按照我们最深层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需要来满足我们。今天在你我的婚姻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却快快快快快快的去听呢？就让我们这一周来实践和操练以下的这一个小小的妙招，让一个人说十分钟，然后配偶不打断他，这个人呢只能够听，他不能够辩解，不能够教训，不能够给建议，他只能够听，能够用眼神，用点头，用肢体的语言来回应。而且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听的这一方只能够说三句话，我听见你说，或者是这对你来说太不容易了，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说实在的，这个操练呢，在珍儿和陆家的婚姻里面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们尝试过很多很多次，有些时候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到如今我们仍然努力地在操练当中，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急性子，或者我们喜欢教导，喜欢指出错误的这一个性格，会让我们长期地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学习闭嘴，然后呢让对方说十分钟，我们不插嘴，并且努力地记笔记，把对方的重点记下来，然后去澄清对方想说的真实的这个内容。最后呢，珍儿也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聆听不是技巧，而是爱的表达。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你就会做出爱的选择，先快快的听，然后再慢慢的说。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的操练也能够带出果效来。